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空中哲学讲座。西洋哲学史，吴坤如教授主讲。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次开始了纯粹主义在德国的这个发展，我们已经介绍了雅思培的一种纯粹哲学的思想。那我们今天介绍另外一个德国哲学家。那么在当代的哲学里面，这一个哲学家海德格的 Martin Heidegger， 他可以说是一个最深的一个思想家。他的著作不是说别的民族不容易懂，就是德意志的民族，德国的学生也不容易了解，因为他的脑筋是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深，非常的聪明。不，如果我们说像齐克果啊，因为他是由爸爸强暴了下女，强暴了佣人生下的，所以他觉得他是这个暴力的产品而不是爱情的结晶，他觉得他的纯粹很荒谬很矛盾。那么雅思培呢，他生了就是有小儿麻痹症，跟其他的有两条好好的腿能够跑跑跳跳的小朋友不一样，他是例外，他也很孤独。那好像就是这一个纯粹主义的哲学只是为那些残障，为那些心理不正常还是身体残障的人有用，而为一个正常人好像就没有什么用。那么这样的话，海德格他在纯粹哲学里面的意义就比较大了，因为海德格自己这两样麻烦都没有，他心理上没有那么不正常的这个想法，他的身体上也没有什么残障，不过他还是很注意这个个人的这个存在，他很注意个人的存在，就把传统哲学的还是完全要用抽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海德格能够把它用非常具体的一些形象来出表现。所以他第一个觉得以前讲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可以笼罩说天地万物的一个概念，他现在用德文这一个概念用搭讪，就是好像手指可以指出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手边了，就在你眼前的这个存在，他把这个搭讪当作是个别的人的存在，而不再是讲到人那么大的一个概念，涵盖了所有的人，在时间上，在历史上，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在人种上红黄蓝白黑所有的人都包含在内，不是这个个人，就是每一个很具体的个人，而这个很具体的个人，他有生老病死，他会有流眼泪，他会欢笑，他有情感，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海德格就把这个以前认为只有理性可以放到哲学里面的一个方式，现在把情感把人的所有具体的东西都放到这个哲学里面来了，都放到纯粹哲学里面来了。那么当然我们说海德格的背景我们还要了解一点，就是说他基本上是跟着胡塞尔，跟着胡塞尔这个现象学的大师做学问，跟着他写博士论文，跟着他这个念书，以后也做他的助教。那么胡塞尔是德国的这个弗莱堡的，就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地带的大学的一个名教授，有十几个讲的助教，那么海德格是其中之一，当然他是佼佼者，因为后面海德格也算是不小心，还是说他是好意，他参加了纳粹党，就参加了这个希特勒的 这个党。那么他为什么参加这个纳粹？因为他觉得就他的名字，如果他来这个做弗莱堡大学的校长，那么希特勒会放过他，会放过这个学术。可是他毕竟是错误了，因为他的老师胡塞尔是犹太人，当然受到迫害。那么他的同班的一些跟一起坐办公室的一些助教有一半也是犹太人，那么后面也都是被扎入了集中营，都死在集中营里面。把我们这些东西不提的话，只提这个海德格，他自己本身是利用这个胡塞尔的现象学。那么现象学我们前面曾经多多少少提到过啊，因为胡塞尔这个人可以说上天是特别在159年那一年，刚好是达尔文出版他的物种原始，也就是说这个进化论开始形成的这一年，上帝给西方送来的三位先知之一，一位是法国的北宋，一位是美国的土威，一位是德国的胡塞尔。而这个胡塞尔他用现象学的方法，那么这个现象学方法也很重要，因为它主要的还是要处理我们具体的生存的这一个世界，就我们生活出的这个世界才是真的我们要关怀的东西。而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就关怀未来的天国，还是跟我们身边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还是关怀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我。所以海德格他把人规定在这一个存在，规定在搭讪，就是可以用自由这一个概念来做翻译，就是在眼前呢这一个存在。那么海德格当然我们说，因为他不像雅思培身体会残障，也不像齐克果心灵也有残障，可是他能够跟着胡塞尔的现象说，用理论的方式探讨个人存在的根本。这个海德格他也知道这个工业社会跟所有的目前的这个社会现象所导引出来的人性有很多是带着虚伪的，是虚假的面具。人生活在当前的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人他透过自己的衣着，透过自己的打扮，事实上是在误导别的人，事实上是一个虚伪的作为。那为什么人要虚伪？因为他要把自己某一些秘密的东西不肯显露出来。那么这些秘密的东西我们几乎都可以说那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他才会把它掩盖起来。那么人染惜自己基本上不是主要的欺骗别的人，而是欺骗自己。所以海德格就觉得我们一定要把人的原始的本性把它凸显出来，原始的本性把它凸显出来，这样的话才开始讨论人如何从他的存在里面去创造本质。所以如果对这个存在都有很多虚假的方式放进去的话，那人就不可能，他不可能在自己的存在里面再去创造任何的一种本质。所以海德格他是相信，他相信在人类的这个有体式的一些文学还是哲学还是历史的这个作品以前的最古代的一些人，他们的偏远知识应该是具有智慧的。所以他在各种的语文系统里面啊，甚至我们说他也涉猎到了这个中国的老子，这个世界最深的这一本书，他也好好的这个想办法把这个老子翻成这个德文。那么意思就是他在各种的古老的文化里面一些最深的一些根源啊，甚至我们说一些笑话，那么他希望在里面能够真正的找到人的这个本身，人的这个本人，而不是在伦理道德之后说人任人做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而是人的本人是一个什么，那么人的最原始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在海德格他在语言的研究里面发现，世界上所有的语文不管是最古老的甚至连当代的 我们都会有一个名词叫人家。人家这个名词，德文它叫 man。那么这个人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他会推卸这个责任。所以海德格是，他最先就诠释旧约圣经，他全由旧约圣经的诠释这个亚当的一些私人行为。那么亚当的一些私人行为里面，他就是亚当跟夏娃不是在伊甸园里面好好的生活，在那个地方是人是不劳而获的，肚子饿了是人树上有果子可以吃，然后在这个伊甸园里面风火日暖，没有什么病痛，人无忧无虑的可以过活。上帝还是觉得要给他们一些诫命，让他们有哪些事不可以做。所以伊甸园里面有一个善恶果，上帝告诉他你不要吃这个果树，吃了以后你会知道善恶。那结果这个夏娃是先吃了，吃了以后也给亚当吃了。吃完以后上帝还是到伊甸园里面来看他的杰作，所以上帝下来的时候找不到亚当跟夏娃，所以上帝就叫亚当，亚当你在哪里？那亚当跟夏娃那个时候因为吃了禁果，知道善恶，知道害羞，所以这个树从后面躲起来了。亚当就跟上帝讲，上帝啊，他说我不好意思看你。上帝他说怪，你怎么会不好意思？你是不是吃了禁果？我们说亚当并没有承认，就是人，这个人的最根本的一个劣根性，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错。所以亚当怎么讲？亚当是跟上帝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说都是你了，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这在海德格的分析里面说这是非常严重。那么上帝如果说亚当他说的是啊，上帝我对不起啊，我吃了禁果了，上帝可能就宽恕他们，没有什么事了，那顶多就告诉他们以后要小心一点而已。可是亚当没有，亚当这个他竟然跟在上帝面前出卖自己的妻子，他不像一个男人大丈夫，把所有的责任归到自己身上，他应该对上帝说，所以上帝这个是我吃的禁果，这个跟夏娃无关，那意思是他要承担这些罪。可是亚当没有，亚当根本就在上帝面前就出卖夏娃，说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海德格出分析的时候他说这句话就很重，你们意思就是说上帝你不要管这个事，你如果你要管你也有事，为什么？因为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两个意思就是如果你不造夏娃给我，我就不会吃禁果，不会到今天那么狼狈。所以把责任往上帝那里推，所以上帝当然很难过，所以就 转头来问夏娃，说夏娃你为什么叫你男人吃禁果？那夏娃当然他就说亚当的方式他也如法炮制，他说那谁叫我吃的？就是上帝只好先罚那个蛇，以后罚这个夏娃，以后再罚亚当。那么在海德格的注解里面，人性尤其是人跟天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人性的涂善，它暴露出什么东西？暴露出人家这个概念，就是自己犯了过错死不认错，都要把责任往外推。尤其是当我们就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当上帝看到亚当很孤单，在他睡午觉的时候拔了他一根肋骨造了个夏娃放在他旁边，亚当是用希伯来那个时候最好的恋爱的名词来去讲这些事啊，说跟夏娃讲你是我的骨你是我的肉，这是骨肉相连的这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可是过了不久吃了禁果以后，他就在上帝面前出卖他，这是人性，这是人性。我们说人际关系，这真是人家的冷暖。所以海德格就觉得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每一个搭讪，那么都会有这一种情神，就是他不尽自己的责任。所以在海德格的分析，基督宗教的原罪，这原罪的意思就是人。